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23章，截至到22章，摩西已经根据10条诫命的分类，将礼仪律和民事律几乎都是用举例的方式讲完了有关各方面的条例。现在来到23章，从23章开始一直到26章，这4章圣经不好说是属于哪一条诫命，因此这4章圣经只能把它单独的列出来，被称作是特殊条例。所以从23章到26章是论到一些特殊的条例。当我们今天来读申命记23章的时候，我想借此机会首先把前面，也就是我们在申命记中所分享过的有关律法方面的信息，我想给大家做一个归纳性的整理，借此如何对律法有正确的应用，或许能够起到一些帮助，然后再来给大家分享23章的要点。所以我想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包括这2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归纳与总结律法的一些基本原则，第二部分就是对今天所读的申命记23章简单做一个重点摘要。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应用律法的10大原则。第一，当我们读到一段圣经的时候，首先要看这一段圣经它是指有形教会说的，还是指无形教会说的，或者说同时是指着这2者说的，这是首先要思想的第一个原则。第二，关于律法，再来分析一下它是属于道德法还是属于顺应实践之法，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一原则与第二原则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在有形教会里通常它都是在说顺应实践之法，不是在讲道德法。因为在有形教会里，不论长老还是牧师，也不论是那些自称是由圣灵所赐的特别的恩赐，其实他都无法判断人的内心，对任何的事情他都无法判断人的动机。有关人动机方面的，也就是道德法，可以给人的内心定罪，这样的权柄唯独在于上帝。所以如果是指着有形教会的事情说的，它都是跟顺应实践之法有关，不是在讲道德法。那如果是论到无形教会，那就是指着那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是在上帝面前活着的人，他做任何的事情主要不是做给人看，乃是做给神看，这样这一个人他总是会把自己置身于道德法之下，在上帝面前向上帝负责。而像有形教会所能承担的责任就是顺应实践之法。所以这是我以上提到的第一原则和第二原则。第三个原则，如果我们所看的某段圣经它是属于顺应实践之法，那么就再来把它分一分，看看它是属于前4条诫命的礼仪法呢，还是属于后6条诫命的民事法。为什么还要加这个区别呢？因为如果它是属于礼仪法方面的，就要考虑到它的预表性意义，如果它是属于民事法的，那就要找不同时代而有的共同原则。第四，当我们对它进行分析之后，不管它是属于哪一种律法，都要考虑律法的2个方面，也就是禁止的与吩咐的。所以就要看一看字里行间，上帝借着这些律法禁止我们什么，吩咐我们什么，要去思想这2个方面。第五，我们来看律法的时候，就像万物抛出地面之后，它还会被地球的引力吸引落回到地上一样。意思是当我们看律法的时候，就应当带着向地球引力不改变的原则，总不要忘记律法也有一个总纲，也有一个核心。所以不论看什么样的律法，都要以律法的总纲这一个吸引力 牢牢地吸引着我们去看律法的精神，或者说律法的总纲，那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并且为爱神而爱人如己。我的意思是要把这一个律法的总纲看作是如同地球引力一样，在我们看圣经、分析圣经、研究圣经的时候，这一个律法的引力成为我们读圣经的一个不能脱去引力的力量，来看圣经以及应用神的话。第六个原则，既然知道律法的总纲是爱神以及为爱神而爱人如己，那么就一定要知道这爱人如己的定义是什么。我给大家讲过的爱人如己的定义，也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12节所说的，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你知道了爱人如己的定义，你才知道为爱神而爱人如己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第七个原则，当我们知道了爱人如己的定义之后，你又当如何去实践为爱神而爱人如己。所以不能够用爱作为一个口号挂在口上，最重要的是如何去实践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的诫命，那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所说的，律法上更重要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当我们行公义、好怜悯、过信实的生活，这就是在实践爱人如己。反之，仅仅有一个爱人如己的口号，没有实际的行动，那就真的成了明的罗、想的伯，那就真的成了现代的法利赛人。第八，我们一定要记得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的这律法。主的兄弟雅各在雅各书2章12到13节称那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的律法为使人自由的律法。他在那两节经文中这么说，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所以他称这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的律法叫使人自由的律法。所以当我们在传讲与应用律法的时候，且不可使这使人自由的律法成为捆绑与辖制人的律法，这是不是要常常提醒自己的。第九，保罗在罗马书10章4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既然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那么我们不论在讲律法还是在应用律法的时候，就一定要记得，且不可讲完了之后只见律法不见基督。也就是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不管是讲律法还是应用律法，我们都要在律法中看见基督。不论应用哪一个律法，都应当记得这是在效法基督。第十，主的兄弟雅各在雅各书2章8节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也就是说，他又称那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的律法为至尊的律法。既然这律法是至尊的律法，那我们就要记得，不论是讲律法还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对待律法的态度，且不可有丝毫的贬低律法的意思。从内心深处开始要尊重这律法，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能够把律法与基督联系起来的话，那你就知道，当你尊重这律法，把这律法看作是至尊的律法，那就是敬重基督。如果我们贬低了这律法，其实就等于是贬低了基督。以上就是我对这一段时间咱们在分享申命记的时候所涉及到的如何解释与应用律法的十大原则。盼望这十个原则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弟兄姊妹。当然我们还需要对这十大原则能够融会贯通。 否则的话，仅仅记住一些条目，不能够融会贯通，还是会活在律法之下。那接下来再来看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第二大部分，就是关于《申命记》23章所提到的七个要点。刚才我给大家讲过，《申命记》23章到26章是论到一些特殊条例。为什么称这四章圣经为特殊条例呢？因为这四章圣经中所论到的一些事情，不好具体归类到前面的十条诫命中的任何一类当中，因此就把它单独的列出来，被看作是特殊条例。特殊条例往往也是指着在特殊背景之下，因着文化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性不同而有的特殊条例。这就比方在中国，不论你在讲哪一条诫命如何应用于生活中，当涉及到过年、清明节，也就是唯独中国基督徒才会面对的问题，甚至有些事情是仅仅在这个时代才会面对的问题，它就很难归类到十条诫命中的哪一条之中。因此像这样的情况，通常都会把它放在十条诫命的分类之外，另外有一些条例就被称作是特殊条例。那我们今天就单单看23章，它提到了七大特殊条例。条例一，也就是1到8节，这1到8节所论到的是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首先我们想，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就按照刚才我们提到的十大原则，我想就在这儿做一个示范，来看这十大原则如何应用于这一下的特殊条例中。我们上面提到的律法的原则一，首先是看它是有形教会还是无形教会，还是二者都有。所以当我们来看到23章1到8节论到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就其字面意思来讲，显然它是指着有形教会讲的。既然是有形教会讲的，它就不是在涉及到人内心在上帝面前的道德责任，而是在论到他在有形教会中的，也就是应当向有形教会而负的责任。这样在旧约当中，在一个特殊的时期，上帝就吩咐以色列人有这几种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像被阉割的人、私生子、亚门人或是抹押人等等，这些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么他这样的条例是属于礼仪律呢，还是民事律呢？显然它是特殊条例。虽然它是特殊条例，但也是属于律法的范畴，它是包括在律法之内的。既然是个条例，它就是属乎律法。既然是属乎律法，那我们必然就要想一想，它在这里所讲的禁止的意思是什么，吩咐的意思是什么。从1到8节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就其字面意思来看，它所列出的其实都是禁止方面的。有关吩咐方面的，我们就当从禁止的反面去思想，或者从新约圣经去寻找。因为我们把这几种人全部的合在一起，是不是可以看到这几种人合在一起就等于是外邦人？所以说用外邦人这个词就可以涵盖了1到8节里所提到的各种人。那意思就是在旧约当中被禁止外邦人，他们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因为像埃及人呀、以东人呀，他其实都是外邦人的代名词，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人理解成所有的外邦人。可是在新约当中，我们有没有看到使徒们，尤其是保罗，他是不是在极力的就辩护福音临到了外邦人？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所设的比喻中讲到的一句话，也就是在22章第9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复习。这也就是让我们看到，在旧约当中，上帝禁止在这里所提到的各种人，说他们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而到了新约，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他道成肉身来，就从这律法的禁令中释放了以色列人，把福音临到了外邦人。就像这里23章1节提到的，阉割的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可是在使徒行传第8章就记载了，叫腓力传福音给埃提阿伯的太监。也许有人会说，既然阉割的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埃提阿伯的太监到耶路撒冷礼拜，不就是入了耶和华的会吗？所以我们相信，他即使到了耶路撒冷，也许他们这样的人并不能够进入到圣殿里与犹太人一同敬拜，一定是有一个分割区把他们隔离开来。但当圣灵吩咐腓力去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为他施洗，这不仅仅是埃提阿伯的太监经历的救恩，其实也等于基督的有形教会接纳了这样的人，进入了新约时代的主耶稣基督的有形教会里。所以当我们思想禁止的与吩咐的这两个方面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申命记23章这里禁止的意思是明显的。然而到了新约，就让我们看到这禁令被打破，也就是得到释放，使我们明白了何为吩咐的。然后根据我以上提到的律法的第5个原则，那就是不论哪一段圣经都要想到爱神以及为爱神而爱人如己。意思是这里虽然提到的都是禁止方面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想到吩咐的呢？也就是当我们来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带着爱神以及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的眼光看这些律法的时候，那你就要想到上帝吩咐摩西写下这些特殊的条例，就是要彰显神是如何的爱了这些外邦人。因为保罗说过，上帝首先是用律法把众人都圈在罪里，特意要连续众人。有了这样的条例，外邦人就知道自己没有资格进入耶和华的会。然而当上帝用律法把他们圈起来之后，等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就是要生在律法之下，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这样当人明白了自己在这一个律法中被捆绑，也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是应该被这样捆绑的，才知道耶稣基督来释放我们是把我们从什么情况下释放出来的，就是把我们从这些律法的禁令中的捆绑中释放出来，使我们在基督里得到自由。因此就不仅仅是明白了，而是经历了基督的爱。那根据上面我提到的第6原则，就是爱人如己。那我们来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如果把自己设身处地的放在这些禁令中，也就是换位思考，那么我们更盼望别人如何待我们呢？肯定不会说，那你就用这样的禁令待我吧。是不是我们更盼望着别人能够以怜悯为怀待我们？如果我们是这其中之一，盼望别人以怜悯待我们，那我们反过来就应当思想，当我们去实践这爱人如己的时候，就应当以怜悯的心接纳其中任何一种罪人。因为我们原本也是这样的罪人，基督接纳了我们，那么在我们所在的有形教会里，也应当带着基督怜悯了我们的心而怜悯这一些曾经我们和他们一样的罪人。这样我们就能够一一的看到我以上提到的律法的原则，就可以应用于我们所读到的这些经文中。那我在这里就借着申命记23章1到8节论到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当作一个例证来给大家举例，对应以上的有关律法的原则。也就是我们真正明白上面我提到那律法的10个原则的时候，就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圣经，应用圣经。在申命记23章提到的条例2，也就是9到14节，这里所论到的是，你出兵攻打仇敌的时候要远避诸恶，那我这里就不细讲了。条例3，也就是15到16节， 如果你遇到了一些逃离了主人的奴仆，你应当怎样待他？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我提到的律法的十大原则，其实一个真正有基督生命的人自然就知道应当如何待他。当摩西这样吩咐的时候，我们更会从心里阿们，因为这样待他才体现出了你是一个有基督生命的人，是有怜悯之心的人。条例四，也就是十七、十八节，论到了男女妙计。条例五，也就是十九节、二十节，有关放债取利。条例六，也就是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论到许愿与还愿。条例七是最后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论到当尊重产权，每个人都应当尊重产权。虽然我们现在很少有这种情况，进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这样的情况，但如今也许常见的就是知识产权。总之就是在各种的产权中应当尊重主人的产权，因为虽然全地都是主的，但是主把一些分管性的权柄托付给了某些人，所以我们不能够说这都是主的，为此我们就滥用恩典，好像是主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一样。我们一定要记得，万物都是主的，但主不是我们一个人的，而是我们全体的。虽然万物都是主的，主也照着自己的意思也分配给不同的人管理不同的事，为此如果我们真的尊重基督的话，也就会尊重他所分派给不同的人他们的管理权。因此这二十四、二十五节就是尊重产权。有关申命记二十三章分为这七大要点，最后关于这七大要点对于我们来讲，如何使它成为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原则性的帮助呢？我想最后也许读一段圣经会对我们有些帮助。我所选的圣经虽然有点长，但相信它足可以总结申命记二十三章。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十七节这么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切要存感恩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你如此的爱我们， 你救了我们，脱离了那极大的死亡。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做我们生命的主。你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使我们成为他神国的百姓，成为他的子民，每天都被这位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话语来牧养我们。我们何等感恩，愿将这一切的荣耀颂赞感谢都归于你，我们天上的父。就求你常常用你的话教导我们，指引我们，好让我们越来越明白你的旨意，越来越借着你的话能够有信心有力量遵行你的旨意。求你叫我们在这今生成圣之路上有你一路的保守，一路的引领，一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24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